平安，我们开始彼得后书的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求主继续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你，也求主纪念我们的信心，因为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借着我们在你面前所持守的信心，你将真理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被你的真理所建立，能够在你面前走确实的你所喜悦的信心的道路。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跟随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开始这个彼得后书的十一课，那第三章的内容。那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也就是到了彼得书信的最后的一章啊，彼得后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那在第三章的当中呢，也是彼得最后的一段话。那这个最后的一段话也叫末后的一段话。那这段话的当中呢，彼得讲了非常重要的几个要点。那我在讲这个开始的时候有说过，圣经的特点是越到最后他的话越重要，越到最后他越把最核心的要点点出来。那这个最后呢，这个核心的要点呢，一个是他作为圣经的作者，圣灵开启他要把最重要的讲出来。另外一个，圣灵也使用他，也将最后的劝勉发出来。那这是圣经的一个特点。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呢，彼得开始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叫做末世啊，这是一个概念。那等一下我们在具体的内容当中我们来讲这件事情。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那这一节的经文呢，我要特别跟大家提醒，提醒什么呢？彼得书信的受众是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为什么要提这个要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是写给信徒的。圣经所有的书信和教导的受众是信主的人。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神是透过圣经向他所拣选的人说话，而不是和他没拣选的人说话啊！这一点请大家留意啊，圣经是向神所拣选的人说话，不是向非信徒说话。那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呢？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圣经中所有祝福的话是给信徒的，所有责备的话是给非信徒的，这个是错的啊。圣经所有的祝福的话和责备的话都是给信徒的。那我特别提过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因为在这一个年代，在福音派的当中，在这个点上大家可能持守的不够准确。那这个不准确以后会产生很多的误导，比如说这个圣经责备的话是写给非信徒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有关弃绝的话是写给犹太人的，所有的我不爱听的话都和我无关，所有我爱听的话才是写给我的，这个是严重严重的错误，这是错的啊。那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写给信徒的，所以彼得他在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那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的，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那这个诚实的心呢，是讲到 sincere mind， 不是一个我们中文语境说，哎，我很心很诚啊，我很真诚啊，啊，我很虔诚啊，啊，这个呢不是太准确。那这个诚实的心呢，它叫 sincere mind 的英文呢，它要说什么呢？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思考，非常清晰的思考。那这个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特点，区别于迷信的。那迷信是不让你想的，那基督信仰说你一定要想，而且要认真的思考，谨慎的思考，审慎的思考。那你的想法经过审慎认真谨慎的思考以后，你才会领受神的道，你才会遵行神的道。所以呢，有关这里人讲到诚实的心，有关对信仰认真的人，一定是一个认真思考神话语的人。请大家留意哈，对信仰认真的人，一定是认真思想神教导的人。那单单一个态度是不够的啊！我很虔诚，我到教会我非常的虔诚，我面对上帝非常的虔诚，这一个态度是好的，首先肯定。然后单单这一个态度是不够的，因为佛教也可以有这个态度，伊斯兰教也可以有这个态度，他们都很虔诚，信佛教的信邪教的也可以很虔诚的。那纯正的信仰和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虔诚有一个界点在哪里呢？认真的思考神的话，认真思想神的教导，那这个是纯正的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我们真的是信主的，我们在一个纯正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信的是纯正的福音。你怎么知道纯正？那这个纯正的途径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所以在这个点上，我在主日学的当中，我多次的强调，比里亚的信徒，使徒行传第17章，咸于天沙挪利家的信徒，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那在彼得前书，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特别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你在听到的时候要慎思明辨。那都在讲什么呢？你认真的思考圣经的话，神的教导。那这个是基督信仰，纯正的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印记，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好的，第二，认真思考神的话。所以彼得在这个里面，他把这个强调点，把这个落足点定在哪里？激发你们认真思考神的话啊，中文翻译成诚实的心。那我说呢，这个不太够，应该加上你们本着虔诚诚实的心认真思考神的话。那这个呢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教导了。那这个话是写给信徒的，是写给我们所有读彼得后书的人。然后后面第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神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啊，那认真的激发我们认真的心去思考神的话，叫我们什么呢？叫我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前面讲的预言，在彼得前书讲的先知的预言，然后呢连天使都认真的考察，救主的命令。我们要认真的思考并且纪念所传的救主的命令。那这个词再次落脚在我们要认真的思想，要仔细的听命令，一定要仔细的听。我也再次说，神的话都是命令啊，那英文叫做 command， 神的话都是命令。那命令有两个特点要把握，一个命令我们要认真的听，你才听懂这个命令是什么。你不认真听，你会忽略的，那这个命令是绝对的。第二样， 这是讲到命令是绝对的，命令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命令。那这个命令是军事用词，那军事用词命令向前冲就是向前冲，向后退就是向后退，不可能有两个命令。你也不可能说啊，他发了命令，我的理解是向前，我的理解是向后，这个是错的。所以圣经特别强调都是主的命令，在生命记，在哥林多前书，都在讲到神的话就是命令。那彼得在这里面也特别强调主的命令。那我们听圣经是听主的命令，然后从后面说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那把使徒的书信和圣经和主的命令都化为一体，那这些都是命令，要认真的听明白并且去遵行，是写给信徒的。那有了这个起头以后，再继续第三节。那为什么彼得或者说圣经作者一再强调圣经是主的命令，一再强调信徒你要认真的思想神的话，不断的强调，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一直强调，为什么？因为这个点是最重要的点，我们明白神的教导，我们的信仰才是清楚的，信仰才是正确的。第二，我们非常容易忽略。那一个不断强调的事情是说明什么呢？是说明我们可能一直都会忽略。所以圣经要不断的强调，这么多的作者都在不断的强调主的命令，主的命令，神的话，神的教导。那这个是我们作为信徒来说，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认真思考明白领受遵行。第二，我们容易丢掉这一个重点。所以呢，彼得在这里也再次强调，第二节说是这样。那有了这个以后，从第三节开始，彼得开始说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那这个挑战马上就出来了，他说什么呢？第一要紧的，该知道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那前面讲过主的命令最重要，这是建立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核心。第二个，我们容易忽略这个命令。那忽略这个命令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第二个假教师的问题，彼得后书的第二章。那作为一个信徒，当我们活在地上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个人要跟随神，我们并且要透过神所设立的真教师跟随神。但是如果这个教师是假的，那对我们就无益并且有害。耶稣讲过，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跌在坑里。在马太福音，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在第七章，他特别针对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是假教师。那假教师对信徒的信仰是摧毁性的影响。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特别强调假教师这件事情在末世的时候非常的可怕，也非常的严重。我跟各位弟兄姊妹讲，彼得所强调的那个严重性可怕性就发生在今天，就发生在现在，我们更接近末世。好，我们来进入第三节这个概念。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那末世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末世？那我们对末世这件事情一定要了解啊，因为这个了解以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彼得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呢，在背景上是有区别，在教导上是一样的啊，是绝对的，但是在背景上有区别。那个好讥诮的，他讥诮什么？都是在末世这件事情上，在这个概念上它产生问题。那为什么要强调末世这件事情？那首先我们先确定什么叫做末世哈？什么叫做末世呢？那英文它叫做 last days， 那在这段的经文在里面讲。那末世呢，还有一个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八节呢，约翰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约翰所讲的比彼得所讲的还要加重语气。彼得讲到末世是 last days， 是最后的一些的天。那约翰说最后的一个小时， last hour 英文，所以最后一个小时是更靠近。那这个末世的界定是怎么界定呢？彼得和约翰同样界定，也包括保罗，所有的都这样界定的。那怎么界定呢？以基督为界定点。当基督降临，在地上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上帝在创世纪给亚当夏娃的应许，女人的后裔。那这件事情成就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然后他在地上说，我看见撒旦好像流星从天上坠落。那撒旦被神赶到地上，从天堂赶到地上。那个时候呢，救恩已经成了。那成了是什么意思呢？成了就是末世。末世是什么？是基督救恩成了以后的结局，叫做末世。那这个末世的这个概念有了，上帝的救恩成就了，然后这个末世的意义是什么？末世的时间是什么？这是第二个概念。那末世的意义是什么呢？末世的意义是，当我们真正看到基督的确降临，他的的确确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所应许的。亚伯拉罕从2000年前他看到耶稣，神开启他，那耶稣真的成就了这件事情，整个上帝的救恩完成了，是神完全得胜了，他全然的得胜了，基督从死里复活，全然得胜了。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完成。那这个完成对于信徒的意义是什么呢？坚定我们对基督救恩的信心和盼望，重点在这里。那为什么要坚定我们呢？我们必须要被坚定。一个，这件事情确实成就了，对我们坚定那个神的救恩和永生的盼望更加的确实。第二，这件事情确实成就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警醒。那有关末世的这件事情，在福音书的当中，耶稣在福音书的当中，在最后的话，他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那马太福音的24章，他特别讲到了末世的情形。那为什么耶稣讲末世，讲末日的审判？在24章讲了两段，一段是七年大灾难的，一段是大灾难之前的。那这个呢，我为大家稍微讲一点点啊。我们今天讲有关末日论的时候讲多一点点。那马太福音24章呢，有关末日的预言，在32节这里呢，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然后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话呢？要叫所有信他的人看到末世的迹象以后，能够真正的警醒，能够真正坚定天国的道路和盼望，能够真正抵挡世界的诱惑，假教师的诱惑。那在马太福音的当中呢，我特别讲到呢，有关末日论，马太福音的当中记录了两段，一段是15节到31节，一段呢是36节到41节。那这是两段，这两段有什么区别呢？这两段就是前面那一段呢，是讲给犹太人，哪个犹太人呢？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的犹太人，他们要全家得救。所以在那个15节一直到31节，记录了很多 天象的变化，那日头月亮星星，那整个大的一个天象的变化。但是呢，你看36节到41节呢，没有。那这一段他说什么呢？挪亚的日子怎么样，这个日子也怎么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好像没有什么变化。那这段是什么？这段是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那个时候呢，好像今天我们今天还在36到41节的预备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到。因为如果到了以后呢，一定有被提。那个被提是什么？两个人在床上，提去一个留下一个，什么意思呢？就算是夫妻得救也是个人性的，配偶不能保证配偶得救，配偶可以帮助配偶在得救事上能够坚定，但你不能保证。两个人推磨，一个留下一个踢走，都在做事情，不保证做同样事情的人都得救。那这个被提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挪亚的时候会发生。那这是一个末日的一个被提，立刻马上一刹那。然后到15节到31节说它有点倒置，在时间次序上有一点倒置。那这个倒置的意义呢，一个是给犹太人在七年大灾难全家得救，一个是给所有的外邦人，那被提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耶稣把它讲出来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告诉我们所有在地上的人，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说所以你们要警醒。耶稣教导我们要警醒。那对末日的认识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是否真正警醒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世界一定有末日的，末日一定会有审判的，审判一定有主的再来的。耶稣已经成就了，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恩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事实，这件事情随时可能会来到。那有关这个点，我们在这个里面要看到。然后呢，彼得呢在末世的这个角度呢就开始提醒所有的人，因为在彼得的时代有人讥诮说末世没来。那这个讥诮什么呢？内容说第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的时候仍是一样。那他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改变，在彼得的时代这个世界看起来，从挪亚洪水以后到彼得的时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在挪亚洪水之前地貌和挪亚洪水以后是不一样的。在洪水之前是一块地，那我讲过创世纪，讲过山海经有记录过的，是一块地，然后大洪水把地扯开分成了这几个州，是后来的地貌，也是现在的地貌。那彼得的时代呢，是公元，是现在数2000年前，那离挪亚的时代还有几千年。所以呢，他说呢，从列祖，那在当时人的观察的当中，所有的天象地貌没有改变，延续了几千年都是一样的。那我为什么说呢，那个时候和现在有区别呢，又过了2000年又不一样呢？因为那个时候人对宇宙、对地貌、对各样的认识呢，还是处在我们所谓的农耕的那一个程度，所以所有的人呢都在一个农业社会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比如说在中国的认识的当中，对整个宇宙的认识叫做循环往复无穷尽也，这是中国古人的认识，说这个天地万物，这个地球它会一直往复的，是无穷尽，一直持续下去。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本着前面历史的认识，一直没有改变，都是这样农耕的，最多换个王，换个国家换个地方住，但到哪里都是种田，到哪里也都是做一个农耕的这么一个社会的形态大家的天象没有改变，地貌没有改变，大家是一样。那这是彼得的时代。那有人呢就透过这个眼睛的观察说，所以主再来的这个意思呢他就否定了，因为呢没有改变。那凭着私欲是什么意思呢？凭着自己的 他的判断，他这样讥诮说主降临的应许没有，没有看到。那彼得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我要讲一点点。我们现代人在看这个目前的光景，我们逐渐的脱离了农耕的这一个情况，到现在更多的所谓的科技的发展，我们对宇宙啊、对天象啊、对地貌有一定的认识。我们说，哎呦，这个地球会毁灭的，这个宇宙会完结的，这个不是一直循环下去，这个逐渐走向结束的啊。有关那些啊伟大的人物，他们呢也不信主的，他们也承认这个宇宙会毁灭的。那时候多少亿年以后的事情，和我们现在无关啊。这个就是那个俄罗斯那个普京他说的。那他这说什么呢？他从某种意义上也否定末日，他用时间点要拉几亿年就否定，否定了以后，他否定什么呢？我现在怎么回应这个时代？所以对末日的认识的这个错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回应神对我们的带领，这个是重要的要点。所以彼得在这里面讲到末日的这件事情，讲到好讥诮的人，他们随从私欲。那我们不随从私欲的是什么呢？假教师是随私欲，眼睛看见，头脑判断，人本的。我们凭什么？凭上帝的启示。那上帝的启示有没有痕迹呢？有痕迹的。到第五节，他说他们故意忘记。那这个他们是谁？是假教师。如果不是假教师，他们没有这个记忆，也就无所谓故意忘记的。因为假教师他们曾经在教会的里面曾经受过教导，曾经读过圣经，读过创世纪的，创世纪有挪亚洪水的记录的。然后他说呢，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初神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接水而成的地。那这段是什么呢？这段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们故意忘记。如果号称信主的，如果号称教圣经的人，你一定读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如果这个人没有读过，也无法做假教师。假教师还有一些所谓的装备呢。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个是讲到起初这个地是怎么来的，从创世纪就记录了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产生地。那彼得呢，把有关神的作为拉到了创世纪，神怎么创造了天地万物，是从无到有的。什么叫做起初没有变化？彼得说，我们就在活在上帝创造的大的变化的里面，从开始神造的时候就是从无到有的。你什么叫做一直持续下去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那这是第一样。然后第二样，第六节，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那这个讲到什么？讲到挪亚的时代。上帝的确在历史当中有这么大的作为，就记录在圣经的里面。挪亚的时代，上帝把整个世界毁灭，毁灭以后把整个地象都改变，地貌改变了。什么叫做起初没有变化？一直有变化。彼得在说什么？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且一直的在持续的做，并且做很大的事情，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把我们把这些从记忆的当中抹除的。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号称教导圣经的人，你不能把挪亚方舟这件事情抹除掉，没有挪亚方舟的事情。那你是故意忘记。那这都回应什么呢？回应他前面的话。但到现在天地还是凭那命存留的。所以现在能够存留是什么呢？凭着命。什么命呢？是上帝的救恩，上帝救赎的这一个命令。
那天地是这样存留的。那这句话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希伯来书有讲过这个天地怎么存留。那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节，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地为什么会存有，宇宙万物为什么会存留？因为有神的命令在这个里面。神的命令是什么？是基督的救恩。因为基督的救恩，所以神允许这个世界存在。因为基督的救恩，所以神没有让亚当犯了罪以后，那日你必定死，就立刻死了。亚当还存留了900多年，然后生养儿女。我们这些生来就是有罪的人，并没有立刻死，我们在地上还存留了几十年，70年80年，在过程当中，有的人得救，有的人灭到地狱的里面。那整个人类历史的存有，宇宙万物的存有，它的主轴是什么？是基督的救恩，是神的命令。没有基督的救恩，没有神的命令，宇宙万物是要毁掉的。那什么时候会毁呢？神的命令完成以后，基督命令完成以后，整个宇宙万物全部都要毁掉。那后面他说，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留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用火焚烧。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请大家留意，只留到什么人？不敬虔之人受审判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留意经文啊，这个经文，这些人是什么人？是不敬虔的人，他们受了审判就落入到沉沦的里面。那我请问，这个不敬虔的人包括什么人？包括不信神的人。有没有包括和原来神的救恩有关系的人？如果不包括的话，怎么叫做不敬虔？人敬虔不敬虔是不是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是你信了主以后真正的敬虔跟随神。所以这个审判是包括这两种人都有的。那这两种人都有呢，在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依据。在哪里呢？耶稣特别讲过，那些将来在神的选民当中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在黑暗中要哀哭切齿。以赛亚预言，以色列人，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那这个呢，都是会将来要面对审判的。那这个我要在后面要多讲一些这个概念，因为它是有非常严谨的连续性的。那对末日的这个认识讥诮所产生的问题，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信仰的持守。那这个光景会产生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关末日论的这个事情，末日的审判的必然来到，在末日审判之前，整个世界的败坏，我们的认识可能会有些偏差。那这个偏差是什么呢？这个偏差有一个派叫做前千禧年派。我不想在这个概念上做太多的解释，大家会头会晕啊。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基督再来之前，全世界都会信主，所有人都会信，所以呢，我们要加紧传福音，让全世界都归主。这个是大概20年前在整个福音派非常热心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信主，你大概超过10几年，你大概就有这个受到这个影响，要宣教，要让更多人归主，让所有人都信主，基督就再来了。你有过这个概念吗？你听过这样的解释吗？短短的10几年走到今天，已经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不但是让全世界都信主这件事情 这个盼望消失了，甚至连信的人能够是否持续的信都成了问题，因为现实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这个世界不是信主的人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这是这十几年给我们看到的事实摆在面前，因为教会在一个极大的一个混乱甚至败坏的里面开始流失，这是时代。所以原来所有的那个伟大的盼望没实现。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对末日认识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好像什么呢？好像耶稣初初降临的时候，犹太人以为耶稣降临，基督降临，就是要把犹太人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包括施洗约翰都有类似的不准确的认识。那这个是对神作为的认识的偏差，会产生我们所有回应的这个错误。比如说施洗约翰在牢的里面，他就派人去找耶稣，跟耶稣说，我们所等待的是你吗？你是我们所盼望的人吗？那为什么约翰会问这个问题呢？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确认他是基督，但是呢他降临以后，为什么我约翰被关在牢里面？好像你没有那么宏大的作为要让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仍然还受这么大的一个逼迫，那这是为什么？他对基督来和再来这件事情的认识有偏差。因为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基督当时来的时候。那这一个认识在我们新约的时代，在前几十年整个外邦的教会，我说福音派的教会也有 相同的错误的认识，就把耶稣再来在七年大灾难以后全家归主的那个概念又放在我们外邦教会当下的情形的上面，那我们就产生错误的认识啊，基督再来之前全部都归主，没有的。那个启示录记载的是七年大灾难以后单属犹太人的，那我们外邦人在之前是被提的，在马太福音24章的记载。那这一个错误的认识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我们对神的回应。这个回应的错误在哪里？在过去的几十年有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努力传福音让更多人觉知得救，没有在教会的里面真正建立真理根基的信徒的生命，这个信仰失败了。大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所谓搞宣教的一个叫 Tony Campolo 的一个人，他竟然说这个伊斯兰教他那个里面也有写耶稣的名字，所以呢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信耶稣的。这一下子我们又收获了17亿的基督徒，那罗马天主教也有10亿的基督徒，最后呢会产生什么普救论，所有的人都是得救的，所以呢大家都得救，基督就再来了。到一个地步大家去做传福音的事情，就怎么样能够让人举手信耶稣就达到目的了，用各样的方式让人能够信耶稣，让人能够举手，我就完成了福音的工作。那直到有一天全世界人都举过手了，那就全部都信主了。这个我叫做新约时代的乌托邦，这个和圣经所讲的福音，和圣经所讲的教会，圣经所讲的信徒圣徒是完全的两个概念。那个不单单是肤浅甚至是虚假的，真正信主的人是在敬虔的当中得到建立的。所以在末日论的认识上，那个错误所产生的误导非常的强大。我跟大家说那个没有那么简单呢。当我们对末日论的认识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真正圣经所预言的末世。在这个末世当中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假教师 错误的教导会挑战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站立的稳？好像那七千人不像巴力屈膝的。这个是这个时代应当发出的信息，有关末日的预言，圣经有的。我带大家看提摩太后书，末日会发生什么事情，末日的光景是怎么样。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预言，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心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这是保罗对末日的预言。那今天你看今天这个时代，保罗指的不是单单世人呢，这指教会啊。你看今天的所谓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形，怎么可能在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每个人都信主了？圣经从来没有这个预言，圣经的预言从来都是非常严厉的，可怕的事情会发生。我再给大家看一段经文，犹大书，这个是靠近启示录的，犹大书在末日的时候有预言，犹大说有关末日的预言，在末日的时候，看啊，这个经文记录有一点困难。第十八节，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书也在预言，那这个预言和彼得预言的是一样的。天下挪利家的，我看第天下挪利家后书的第二，看啊，第二章第三节，论到主降临，那这个是讲到离道反教的事。人不经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保罗的预言，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段特别讲到基督再来的预言。那基督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在信仰当中会产生极大的混乱。所以圣经里面有关末日的预言都是在末日的时候越来越糟糕，整个世界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整个信仰的情况越来越糟糕。那耶稣也预言过了，他说在末日的时候必有这个假先知出来，然后呢末日的时候必定会产生更大的混乱。所以对末日的正确的认识会让我们在现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怎么面对主的再来。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彼得特别在末日的这形势下所讲的一个重点。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这句话呢我们很熟啊，我多讲一点点哈，有关时间的问题，有关时空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呢有两个很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做霍金的，写了一个叫做《时间简史》的。 另外近代呢，霍金已经去世了哈，有另外一个叫做赫拉利，是犹太人，他写了一个叫做《未来简史》。那最近呢，他有一个新的书啊，叫做什么？从智人到神人，他预言将来的人类会从智慧人变成神人。犹太人，很可惜哈，那这位所谓的世俗的学者啊，他是同性恋的，整个一塌糊涂的。那有关末日的这个降临，有关时间的问题，不是世俗的科学家所能够解释的，不是背离神的人所能够了解，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对这个时空的认识是错误的。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哈，你能够听就听哈，没关系。前段时间有一个慕道友，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上帝是不是在时空以外？我跟他说，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仍然属于时空所限制的人。当你说上帝在时空以外，那你就说上帝在时空以外的另外一个空间或者时间的里面，你这个概念是错的，你是人本的。上帝不在时空以外，上帝是创造时空的，这是正确的概念。时间和空间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什么里外之说。我说你是物理学家，但你是人本的物理学家，你突破不了人对你的限制。这些所谓的科学家，世上的科学家，他们有一定的研究的探索的水平，但是他们和上帝的启示有本质的区别。那这个是问题。当彼得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是和人讲科学，是和人讲什么？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启示。这个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人没有办法透过科学透过头脑去知道。彼得就要告诉他们啊，时间是上帝造的，我们在时间的里面，我们在空间的里面在行走，我们是单向的，但上帝造了时空，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也没有什么空间的限制。好，那有了这个以后，没有什么单言之说。后面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那这个是在时空的当中说，哎呀，在等啊，在等啊，神怎么还不来呀？啊，神在时间上迟到了，神在时间上怎么样了？神没有什么迟到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经常有一句话叫做神不误事，神不是误事的神。我每次听到这句话呢，我听起来也对，也觉得有一点保留。神误谁的事啊？谁的事被神误了？所有的事都是神做的，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神做的，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神的工作。神把他的作为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做的。神有什么误事不误事之说呢？我说这样说也可以，我们得到鼓励，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安慰，哎，我在做事情神不会耽误的，神一定会帮助我走，我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不够全面。全面的是我跟随神做神让我做的事情，神要做的一定会成就，神没让我做的事情我去做，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做事情的一个认识，对时空的认识。所以所谓的单言不是时间的概念的单言。然后他说什么呢？乃是宽容你们。请大家留意啊，宽容你们，这个你们是谁？这个你们是讥诮的人和听讥诮的人误导的人。是谁呢？是信徒。如果不是信徒，他根本不在乎主再来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信徒，他根本不知道主再来的事情，也就无所谓讥诮。我前面讲过，这个话是对信徒讲的，有个末日的预言是对信徒说的。在这个点上，我们中国人了解的最清楚的，我们的祖辈根本不知道有关世界末日的事情， 不要多数，你数三代差不多就不知道了。他们根本不了解，连耶稣的名字有的都没有听过的，你往上追个三四代，什么基督信仰完全不了解的，没这个概念，什么叫末日再来，什么末日审判，完全不知道。他讥诮什么呢？没什么好讥诮的，连知道都不知道。谁讥诮？知道以后对这件事情的否定，他才产生讥诮。那这是指什么？信徒，你接触过福音的人，然后产生讥诮，假教师。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一个点是不愿意这些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我要花多一点时间讲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愿意人人都悔改？我们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在前些年我听到很多人说上帝要人人都得救。我再次讲到和前面讲到的乌托邦的到最后末日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得救，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首先，如果你说上帝叫人人都得救，本身就是错的。就算在末日主再来，全地球的人都信主了，是人人吗？是从人类历史到现在的人人吗？怎么可能人人都得救呢？在历史当中有多少人是没有得救的呢？在耶稣之前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在耶稣之后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犹大被神弃绝的人呢？怎么可能人人都得救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离开人最基本的理性。他讲到你们要 sincere mind， 你要仔细思考，基督信仰不是迷信的，是超过哲学科学的那个严谨的那个真理的这个信仰，超过世人的。那我不能，我们思考的程度连世人都不如，那你就不是基督信仰。怎么可能人人都得救？没有的。那有人说啊，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神是自相矛盾吗？那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在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那些信他的人，不是神爱所有的世人不是满反对永生，那神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本身这一个说法就不对，你要谨慎的思考，审慎的思考，按照圣经来看神启示给我们的他的作为，你的这个思考才是对的。那在这个里面，不是人人都得救，好，这个概念纠正过来，人人都悔改。那这个人人都悔改是所有的人吗？仍然不是啊。如果你没有听过福音，你无从悔改开始，你从哪里悔改？你向谁悔改呢？悔改是什么意思啊？是听到福音以后认罪，向上帝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叫做悔改，是不是啊？那如果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向谁去悔改？他悔改什么呢？那这个人人悔改是人人是谁呀？这个人人是所有的信徒啊，弟兄姐妹们，所有听过福音的人呐、那所有听过福音的人，你要真正的悔改呀，他悔改了没有啊？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呀？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呢。彼得在教导什么？教导所有的信徒，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是对信徒发出的警告。愿意人人悔改是指这个意思。神在等什么？等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种子撒在地里面要花时间结出果子来的。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是一个园主，他到那边去收果子，说我已经栽了三年，这个还树还没有结果子，把它砍了吧。那个守园的说，求主人，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施上肥啊，我撒上土，再照顾他，让他能够成长结果子。 神给我们时间，要我们结果子，不单言是让我们真正的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教导。那这个是彼得讲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不愿一个人听到福音，你还会沉沦。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已经是沉沦的了，他没有机会悔改的。那你听了福音，你就不要沉沦，愿意每个人都悔改，你能够得救，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给所有听到的福音的人都给你心意，希望你能够得救的，这是神的心意啊。结果是比较可惜嘛，被召的多，选上的少。那这个人人是指这些人， OK，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一定要看清楚这段经文，不要解错了，不要认识错了。那有些人啊跟我争论一些经文，我再讲一下哈，希望能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九，那这是一个传道人跟我争论的，他说呢，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呢，一个都不会失落。我说是吗？你再看，再读四十节，因为神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神的意思是什么？见子而信，这个信是什么？信从神啊。信从神的人，你绝对不会失落的，这个是连接点啊。那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不在这个应许的里面。看圣经要看上下文，要看完整的教导，不能断章取义的，断绝取义的。那这个经文在彼得后书这段一样的，什么叫做愿意人人都悔改，是这个意思。然后让我们能够在旧文的当中听到彼得的这一个警告教训以后，我们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旧文。因为圣经当中很多警告的经文是给信徒的，罗马书十一章，我们这些外邦人是野橄榄枝，你已经接在树上了，但是你要长久在神的恩典里面，不然你要被砍下来，是什么意思？你原来已经在街上了嘛，对不对啊？是已经信了嘛，神已经拣选你了，但是你要在他恩典的当中长久 living knowing 住在神恩典的当中，信心的当中，不然你被砍下来。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清楚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父就把它砍下来，凡属我结果的枝子，父就把它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那么清楚的圣经的教导，那人人都悔改是什么？神的心愿。心愿是给谁？所有蒙恩信主的人，那有真正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这个是神的心意。单言是什么？在等待。我们基督徒现在活在世上，你的时间意义是什么？神在等待你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你的信仰的核心的意义所在。不是在地上享受生活，享受什么美好，那是成功神学讲的东西。神在等我们这个。那后面经文还有持续的教导啊。那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把它放到下一课，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的话来跟随你，按着你的教导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好叫我们在你的福音当中真正的被你得着啊！让我们不是突然的听到福音，让我们不是突然的归向我们的主，也真正的在主的面前得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天国永生的救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